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入处习惯或者是出入习惯。那刚刚有跟大家讲这个 ABC 啊，那在上一堂课我有跟大家说，如果我们是在修定的话，注意力是要注意在哪一个 C 啊，所以你要记住哈，你要记住哦，你不要注意错误哦啊，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是想要修定的话，注意的那个点是要在 C 点啊，接触点上。那如果我是要修观的话，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呢、啊、在注意呼吸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会感受到呢有几种情况，一个就是冷热，会不会啊？一种呢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呼吸这时候好像比较细啊，比较滑顺啊，有时候比较不那么滑顺啊，等等这一些感受啊，就是冷热，柔软或者是粗糙的这种感受，这种感受它是属于 B 身体的感受，所以它凡是四大出现的这种地水火风出现的感受，和冷热是火大嘛哈、哦，冷热啊，哦，或者你觉得哎这个呼吸啊、就是比较滑顺啊，这种它是属于 B 注意 B 产生的，那它也是禅修方法来的，它叫做修四大的方法啊，就是你可以在注意呼吸的时候呢，他会叫老师呢会叫你觉察啊，你这一个身体的四大的变化啊，它现在冷热啊等等，你要去觉察。待会我们会有看到有一个修四大啊，那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是修这个安波念啊，入处习惯，所以我们的方法就不能够去修四大。所以呢，他在南传的禅修里面呢，他是分得很清的。你现在选择的是出入习惯啊，入处习惯，你的所缘的对象、所缘的地方就只有息啊。那当如果说我们已经修到有一定的定力之后呢，老师会跟你讲，你现在可以把你专注不散乱的这个息点呢、啊，啊，这个专注力呢，把它移到去 B。移到去 A， 这样，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叫我们修注意息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定心的时候呢，老师会叫你，你移到 A， 移到 B 去，就是你去观察，有了定力之后呢，我们去观察四大的变化，呼吸的这种长短啊，或者呼吸的变化，那个时候就不是散乱心了，他那时候就是你在有一定的禅力，你去做观了，就去做观，所以他是有先后次第的，他的教学很明显的啊，所以他们的教学呢是有他们的善巧在的啊，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听闻到这些方法是挺不错的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有经验的传承啊。好。那我们这个是入处习惯啊，修止的部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经文的 B 啊，修观的部分。那修观的部分呢，他就说观照内外生生灭法。所以呢，南传的这个巴利藏里面的这个经文啊，他翻译的比较完整。你看到他说，比丘安住于身，观照内身，这个内身就是自己的身体。自己的身体，就是我们有了上面这个修出入习惯的定力之后呢，那第二个步骤呢就要修观啊、哦、那修观呢就是第一个要观察自己的身体，那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就是观察 A 跟 B 啦，观察 A 跟 B， 因为我的身体啊它就是四大所成嘛，那你就要去观察哎这个色身的四大，还有呢这个呼吸哦这个息的这个变化啊，那这个就是属于观察自己的身体啊，或者是观察我们的五蕴啊。那能够观察自己的身心之后呢，再观察他人的身心啊，所以这个外身呢，就是他人的身心啊，他人的身心啊。 然后内外身，就是内外身的话，它就是有时观自己，有时观别人啊。内外身，它不是一起哦，它是有时观自己，有时观别人啊。为什么要观了自己之后还要推及他人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呢、啊，他不执着自己，他有些人呢、啊，他不执着自己的身体，但是他会去执着别人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他是这样的哦，他不执着自己，但是他执着别人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经文里面啊，全部的经文都是这样的，他一定是观察自己的身心之后呢，要观察别人的。所以我对于自己的五蕴不执着，我对于外在的五蕴也不执着，然后两个交替啊，自己的五蕴、他人的五蕴都不执着，那这个才是那个修观的开始啊。所以它一定是有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。然后呢，31页哈、啊，那有了这个观察之后呢，接着他就要安住于身，观察生灭跟生灭，有没有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生灭法、啊、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啊，我们都比较没有办没有去培养这种观的力量啊，我们只有讲生灭。但是其实在经典里面呢，他教导你教导我们呢，有时候是要先练习观生，观生观成功之后呢，才去观灭。它是有分的哦，它不是一起全部教你一起做的哦，它分教你观生。就比如说我们在观这个五蕴，这个自己身体的时候呢，你要去觉察，你要去觉察我这个热呢升起来了，你不要去注意它的灭哦，你只有观察这个热升起来了，这个冷升起来了，就你只有观它的生啊。那当我们能够掌握好这个生的法呢，再来观它的灭，然后再两个一起观啊。所以在论点里面呢都有提到的，像大家如果你有看过这个性空学探员啊，导师的性空学探员最后一章，最后那个地方、哦、导师有引了一个地方叫做解脱道论。解脱道论的修法呢，他们就是有这样的，就是观生观灭啊，然后呢最后呢他只有观灭的。就比如说他观诸法的灭、哦、他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如果你我们看到每一个法它必然灭去的那个相啊，我们对于诸法就不会产生爱染。比如说这个茶杯，这个茶杯，请问大家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茶杯，它在生住意灭的过程在哪一个过程？住嘛，对不对？它还好好的啊，但是我要把这个杯子观成是生住意灭的灭，我要把这个杯子观成生住意灭的灭，有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有看过破掉了的杯子吗？有。所以就是取那个破掉杯子的影像来修。所以他看这个杯子现在是好好的，但是他用这个灭的观念呢来观它。所以呢他在用这个杯子的时候啊，他就审查说他是生法，然后他是灭，它必然会灭的法。所以我虽然使用这个杯子，但是我怎么让自己不染着这个杯子呢？就是我看到它是灭相，它是散坏相，所以我虽然使用它，但是我知道它是有灭相存在，所以我不会染着它。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法的灭相啊，它对于我们的离染的心是很强烈的，很强烈的。虽然我现在拥有的车子房子，但是我只要观它灭相，我们就不会懒着它的。我可以使用它，但是我们不要懒着它，不容易的哦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生灭观的话呢，它就有做这样的训练啊。好，那这个是修观的部分啊，就是所以修观呢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内外，一个是生灭啊。所以法句经不是有一个偈颂很有名吗？佛陀说若人什么啊，生百岁啊，不见生灭法啊，不如生一日 而得见闻之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这个生灭法呢，在经典里面很早就佛陀就有说了哈、啊，嗯。好，我们看西修止观的成就啊。如果我们经过上面的这种练习啊，修止跟修观之后呢，那它就会产生一种成就。这个成就呢，就是这个有生之念啊会现起。这个有生之念是什么呢？这个有生呢 啊就是我们看到的，就是只有一堆一堆名色存在。因为我们的五蕴身心就是名色法嘛，对不对啊？名法、色法，或者是色受想行识啊，就是五个元素。那如果说我们修止修观之后呢，我们审查自己的身体，不过是这五种元素所组成的。所以你看到的只有这五种元素的合，你看不到有一个我存在啊，它只是一个因缘所成的这个色身啊。那这当中呢，没有任何众生自我的概念啊，它纯粹只有一个缘起的法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升起这样的念头呢，我们就只有知道说五蕴它只是一个现在暂时存在的法啊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升起这个念头之后呢，他接着他说，唯有正念跟觉照啊，这个觉照就是正知啊。如果我们有正念跟觉照的话呢，这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有这个有身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的这个概念啊，就不会有任何就是我或者是萨迦耶见的产生啊。所以它存在的就只有法，而且它是只有正念正知啊，它是无所依而住啊，就是不会再有任何的我执出现啊。那接着他就说，不再贪婪世间之任何事物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呢，佛陀说，这个就是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啊。所以啊，在这个经里面呢、啊，如果说我们这个方法了解清楚之后呢，接着每一个方法都一样的，它的程式都是同样的 ，formula 都是相同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这个修止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哈、哦，这个安波念啊、哦、的三个次第，修止的时候呢，它有禅定方法的不同，每一个禅定的方法修学的方法不同，但是呢，进入到修观的时候啊，跟止观成就的时候，这两段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 B 跟 C 哦，大家待会看下面哈、哦。B 跟 C 是全部一样的，全部一样的，所有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在修出入习观、不净观、光明想，它只有在 A 的地方不同，就是培养定力的方法不同。但是当我们有了定力之后呢，如果说我们正到初禅，我要进入到修观的阶段啊，修观跟修观成就啊 ，B 跟 C 的阶段是全部人一样的。全部的方法都一样的，所以修毗婆舍那呢，修观呢，它一定是在我们的五蕴身心上去用功的。我们的五蕴身心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修观一定要在五蕴身心？啊？啊？在五蕴，懒浊嘛，哈，嗯。因为我们有情萨迦耶见啊，最根本的就是在五蕴的执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他修观啊，反观自心啊，他要破的就是这个我见萨迦耶见，所以他一定是观五蕴身心的啊，观五蕴身心。所以他修观的部分呢，所有的方法都一样。所以以此类推哈、哦，我们要修四念，我们要修念佛法门，我们要修禅宗，都一样的。你只有修定的方法不同，但是修观跟修观成就啊，后面 B 跟 C 的阶段是大家一样的，不可能说你修禅宗你修念佛到最后大家不一样的哦，那不是很可怕吗？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啊，如果说我们大家都能够断相同的烦恼贪嗔痴，能证同样的圣道，那应该我们所断的烦恼是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 只有修定的善巧不同，但是进入了修观呢，断烦恼是一样的，每个修行者都一样的。所以呢，通常我们就是你知道了这个共通处之后啊，那我们就会尊重不同的传承。你修大圣的念佛法门也没有问题，你只要能够清楚知道说我修持名念佛，我这个时候是修定还是修观，你要清楚咯，你要能讲得出来哦。就是我们在持名念佛的时候啊，你要能知道说我现在修持名念佛是修定还是修观。如果修定的话，它一定是只有什么单一所缘。如果修观的话呢，它除了可以观佛的功德啊，它其实最终的它要回来观自己的五蕴破沙迦耶见，这个是共通的。不管你是修哪一个法门，这个是共通的。不可能说我修了这个大圣法门是不用破我见的，那不是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它一定是相同的哦。所以你看菩萨哈，大圣经里面的菩萨，他为什么那么能够舍己为人啊，不怕轮回，生生世世要来欲界度众生。那个如果不是断了我见的人啊，怎么可能做得到啊？我想问你们，你们还要再来人间吗？ Oh no， 对不对啊？没有人要来了，这么苦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欲界太苦了，真的没有几个人要回来的。所以你看般若经那些菩萨，为什么他们还有这样的勇气回来？如果不是断了我见的人怎么做得到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所以这个身心啊，如果说我们没有体证到一定的空性啊，断除这个身见我见的话，它是没有力量的。我们还是被这个五蕴身体啊牵绊着啊。只有降服了这个我见身见之后啊，我们的愿力啊才会慢慢的扩大广大，而且它是无畏的，无畏生死。所以无畏生死很好听啊，对不对？很美啊，这个用词啊，无畏生死，不怕生死。如果还有我见的话，其实他是怕的啊。没有我见的话呢，就不怕啊，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我在受苦嘛啊，没有这个我见，所以他不会怕。所以我们不管你看南传的这些禅修还是北传的修法啊，其实我自己以现在读阿含啊，读大智度论降下来，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冲突。它的共通点一定是一样的，它有共法有不共法。共法的话就好像三十七道品，所以你看三十七道品啊，它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是念住啊，我们修身念处的时候呢，你培养定力之后，你进入了观的时候呢，是要观察我们的这个五蕴，它都是什么呢？它都是缘起，都是无自性啊。如果你能够观察到这个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都是生灭法，我们自然就不会执着，它就能够断这个我见啊。所以它只是愿力的不同啊。如果只有修声闻的人呢，他就可能自己解脱啊，或者是随分随力的度身边的人而已。但是菩萨的话呢，他就不是，他体证到这样的功力之后呢，他就希望把这些正法告诉更多的众生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悲愿的不同啊。但是这一种修止修观跟断烦恼是一样的，不管你是声闻还是菩萨都一定要啊。不可能说一个菩萨自己修定也不会，修观也不会，那去度众生，没有度啊就被众生度去了咯，对不对啊？你都没有功力啊，你自己没有能力把持自己啊，那所以很容易就被人家拉走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大念处经的过程啊，我们看到世尊这样的教法呢，其实它是非常实在的啊，它是说得很清楚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啊，31页的 B 啊，威仪啊，观察知识啊，就是威仪。那这个跟我们早上的那个就相当了，对不对啊？他说，行走时你要了知在行走，在走路；站立的时候你要了知你在站立；坐、躺，所以他是行、住、坐、卧嘛啊，任何的知识你都如实了知啊。那有些人说，哎，动物也能够知道自己的动作啊，比如说我们养的宠物哦，叫小狗坐下， 那个宠物会坐下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马戏团的那些大象啊，那个主人叫它坐下，它就坐下。哎，动物也会啊，行住坐卧啊，那它跟我们行住坐卧不是一样咯？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呢、啊，在论书里面，他也讨论这个，很好笑。他说，动物啊，它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住坐卧，跟我们修四念住的行住坐卧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慢慢的消除自己的我执、我见，但是动物呢，他们只是本能反应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啊这个动作是可以拿来修行的。所以有情跟动物，就是我们人类啊，在修四念住呢，跟动物的这种情况还是不同。他这个也有讨论哦，很好笑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西啊，正知啊，正知就是明觉啊。那他说，我行往或者归来，就是我出去回来，我如实了知啊，正知而行。我前瞻旁观啊，就是我左右啊，啊，我看左看右，任何的姿势啊，那肢体伸展啊，穿袈裟，持衣钵，吃饭，有没有？咀嚼，肠胃道的时候，大小便利的时候，你看哦，所有语默动静都能够保持正知而行。那这个就是在修正知啊。那我有给大家补充讲义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啊。补充讲义的第二段哈，有一个补充叫做四种正知，有找到吗？啊，四种正知啊，四种正知啊，那四种正知第一个是什么？哎，有利益正知啊。那它的意思呢是，对于我们的这一个正知啊，就是对于自他，我这个行为啊，对自他是有利益的。啊，是有利益的。那第二种正知呢？合宜啊，就是适宜啊，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，对我的修行是不是适合的？啊，如果是像我们在道场里面，这个是最好的咯。那如果是在家的话，也许他就知道说，在客厅有电视的地方是不适宜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或者你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也不适宜，所以它适宜正知就是我现在处的地方对我所修的业处啊，所修的方法是不是适宜啊？那第三呢？行处正知啊，行处正知啊，就是我们动作进行的时候啊，啊，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现在处的这个境界啊。能够保持让自己的方法会稳定啊，不会不见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行处啊，就是境界的意思啊，境界这个境界是不是能够让我保持我自己所修的方法啊？所以我们自己就要选择咯啊，这种场合这种境界对我现在修的这个法门是不是有帮助的？你要很清楚啊啊，你不要说。师父，我就是要在那个十字路口好修行。我们要承认自己还是凡夫啦，不要把自己高估得太厉害啊。我们还是要寻找这种适宜的地方的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共住啊，在一个道场有善知识、有师长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啊，它对我们修这种法门呢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不用担心吃，对不对？不用担心各种，那这个是最好的啊。所以大家能够在这里啊，就要珍惜了啊。那第四个正知呢，不吃啊，不吃啊，就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身心呢，它只是一种生灭的现象啊。这时候呢，就是暂时能够征服自己的我见啊。所以我现在如实的知道呢，我在行住坐卧，在吃饭睡觉，你清清楚楚。这时候呢，他就不会有这种强烈的我见啊，他可以知道说，哎，我任何的动作其实不过是四大在推动啊，我在走路啊。那睡觉呢，那是因为那也是四大啊疲劳了啊，所以要让他养息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如果都能够保持。正知的话，这个就是在修正知啊。 所以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最后一行哈，我不是有那个这个点点点啊，有没有啊？那个省略号啊，你看到它的经文呢，其实它是很长的。如是比丘安住于身，观照内身，然后呢，省略号一直到后面什么？比丘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，这个其实就是跟上面那个修观、修观成就是一样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他 B 跟 C 呢，他不再重复了，他只有谈那个 A， 每一个方法的不同的地方，共通的地方呢，不用再列了，就是用那个省略号点点点啊，那个就是相同的意思啊。所以每一个方法威仪。正知都是如此的，它可以修止、修观、成就，都是有这三个步骤的啊。第四个不净观啊，那不净观呢，在巴利文里面就可以称为厌恶作意，厌恶作意啊，就是观察我们的身体的不净啊，就是发毛、抓齿、皮等等啊。那大家看一下脚注八十二，脚注八十二啊。那角注八十二字里呢，就有提到不净观，它可以分成两种啊，从对象来分辨，一种就是有事的不净观，有事就是早上我跟大家说的，它还是活人呐、啊，活人自己或者是他人啊，这个叫做有事不净观。如果是无事不净观呢，就是死人啊，就是死人啊，那这个就是有分这样子啊，嗯。那我们的厌恶作意呢，上面的 D 就是有事不净观啊，我们这个 D 呀、啊、就是有事不净观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啊，三十二页啊，三十二页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不净观，观察自己身体的种种三十六物或者是三十二物之后呢，啊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分辨啊去审查。所以他在那个南传的这个修法里面啊，他也是用照片来显示的哦。他在修三十二分身啊，因为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体内的这个仓库嘛，看不到嘛，因为还没有定力啊。所以呢，他会给照片你看三十二分身啊，比如说你的脾脏、肾脏，他用照片哦播给你看。那你要把这三十二个的次第哦记下来哦，三十二个、三十六个的次第要背下来。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呢，专注之后呢，你就观察发毛抓齿皮，这样一直一直审查三十六个，细细的观察自己身体的内在啊。那这个就是观察这个不净观啊。那如果我们有审查到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身体真的是很多这种不净啊，不值得懒惰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五个啊，一。世界分别观，这个世界呢就是四大啊，四大啊就是地水火风啊。那我们汉传的中阿含呢就是六界嘛哈，但是南传的这个巴利藏里面呢是四界啊，地水火风而已。那这个界呢就是种类的意思，或者是特性啊。比如说地大有什么特性呢？地大有什么特性？坚固，还有呢？支持。支持不是我，支持不是地大，支持是风大。在南传说，南传呢，他说地大有六个，你听清楚哈。他说硬的、软的都属于地大，这是一组哦，硬跟软啊，地大。比如说我们的头发、胡须这种，它是属于地大的，因为它是坚固，但是它是软性的头发。那这一种是属于软的，它也是地大，所以坚硬的骨头还有头发这种呢，这个是属于地大。然后地大呢还有第二组，就是粗跟滑，粗跟滑也是属于地大的特性。然后呢第三，重跟轻也是地大，重跟轻，我们身体的地大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哎，我的肩膀很像很重啊，有没有？肩膀很重，就是可能有五十肩啊，还是说很疲劳啊，你会觉得身体很重，这个其实就是重的感觉。所以修四大的时候呢，老师呢会教你呢，你观察你身体的地大， 那你就要观察这个硬粗重软滑轻六个，硬粗重软滑轻啊，所以 这个就是观察我们身上的地界地大啊。所以有时候你观察到肩膀很僵硬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跟自己的身体说，这个就是地大啊，粗重。如果我不断的告诉自己呢，肩膀放松，肩膀放松，它慢慢如果它放松之后呢，它就是变成轻了。肩膀你感觉到轻松的时候呢，它那个也叫地大，那个也叫地大。所以我们色身绷紧的时候，它就是重粗。色身啊，如果绷紧的时候，它就是粗重跟硬啊。那如果放松的时候呢，它一定是软滑轻，这个都属于地大哦。所以我们观四大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要观我们色身里面这种元素的特性啊。所以呢，软我刚刚举例了，如果滑呢，我问大家，滑的话我们身体怎么感觉有滑啊？啊，流汗，流汗流汗是滑哦，你是说有的那个水啊，有汗水啊不是哦，在那个在缅甸哦，他们禅修里面哦，教导你，你如果要用自己的色身哦来修这个软滑的话哦，滑的话呢，他说是你可以用你的舌头啊，你去碰触我们的嘴唇，舌头啊，你去稍微碰触嘴唇，你会感觉到那个皮肤的滑，那个就是滑。所以他叫我们观察我们四大的特性呢，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找的，不是说流汗的那个滑不是哦，不是，也不是说我们的毛孔比较粗那个叫做粗，不是哦，它是我们物质里面的特性，物质里面的特性啊。所以呢，它是从这些特性里面去观察四大啊，这个是地大啊，大家记起来了哈。再来呢，水大，水大呢，在南传的注释里面呢，也是有两种，一种是流动的，流动啊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口水呀啊，这个是流动的，血液呀，这个是流动的。再来呢是粘结的，会粘的，比如说泪水呀啊，泪水，或者是啊鼻涕。这种就是粘结的，这个是属于水界，水界啊，那火呢也是有两个，火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啦，火有什么？热，还有呢？冷啊，冷就是冷热呢，就是火大啊。如果我们的火偏盛的话呢，就是什么上火，所以要喝青草茶，喝了之后呢退火啊，就是冷啦啊。身体太寒啊，就是火大不够，所以它冷啊，包括体寒胃寒都是属于火大，就是不平衡，胃寒啊一样的。所以你觉察啊，如果是胃寒的时候呢，你要喝一些滋补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它就会能够提起胃的热量。那一个呢，就是能够让那个冷调热，所以这个是火大的特性。那风大呢，就是刚刚大家讲的那个支持，就是风大支持，还有呢推动。比如说我的手要出去，你看哦，我的手要出去，我要让这个动作呢推出去，它是要靠风大的，要靠风大才能推出去。那支持的意思就是我的这个色身啊，如果没有这个风大的支持啊，它就是软趴趴，软趴趴，没有力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风啊，它不是只有动态，它还有支持的力量。所以大家看哦，你看台风哦，它本来是无形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台风是无形，风是无形的嘛，风有形吗？你们觉得风有形状吗？没有。但是为什么台风有那个形状呢？台风会有那个像台风眼啊，台风的那个形状，就是因为它有支持的力量的风啊。它当它凝固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它的元素啊， 风的特性就是它有支持的作用，它变成一个能够我们甚至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支持的力量。所以你看那个台风哦，它变成有一个类似一个固体的东西了，其实你走过去它可能还是无形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照下来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圆的，它是有形状的啊，所以它有那个支持的那个利用的。所以风大呢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也是如此啊，它有支持的作用啊。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，师长叫我们说，你要提起正念啊，要端身正坐。那你只要提起这个念头呢，这个身体啊，你挺直的话，它就是风支持它挺直，风支持它挺直啊。所以它不是说骨头挺直，你觉得骨头会挺直吗？我们的脊椎骨它是一节一节的，它怎么会挺直呢？所以挺直的那个力道啊，让这个骨全部直排，那个是风的力量啊，那个是风的力量，不是骨的力量。骨是一节一节的吧，哦，所以呢他这个在修四大的时候呢，他说这种特性啊你都要去察觉。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，修四大他说就是你要审查自己的地水火风的这种特性。所以呢老师呢有时候教导我们啊，如果你今天你身体不舒服，地大比较笨重啊，就是你觉得自己很硬出重，比较身体不舒服，那你不要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懊恼，你就坐在那里呢，你去观察自己的四大出众的地方，你要跟他说，因为地大偏盛，所以觉得肩膀很坚硬，很笨重，很辛苦，那我就告诉自己的身体，这个时候呢，我要放下自己的一些压力啊，那这个色身啊，希望你能够就是不要那么笨重啊。那我们不断的放松之后呢，它会变轻。所以修四大呢，在我们的禅修里面呢，它可以作为一个禅修的方法啊，就是你不断的在审查四大的，就是轮流啦。你地大观完哈，地水火风不断的在一个小时里面呢，你一直循环在审查，这个也是修定哦。但是它的所缘很多啊，有没有？它的所缘很多，地水火风哦，所以大家，你刚刚抄起来的话，它的特性总共有几个？地大有六个，对不对？水火风各有两个，所以总共加起来有多少个？十二个。所以这十二个特相呢，它在禅修里面呢，它叫你这十二个特相哦，你可以一直在循环在观，循环在观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啊，他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注意呼吸，老师我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？可以，你修四大。所以呢，你去那个禅修哈，那些老师如果他很多善巧的话哈，他可以给你适合的方法。因为有一些人啊，他的心他比较喜欢忙，喜欢忙啊，你叫他静静只有注意一个呼吸，他会睡觉。你们不承认吗？有些人就是喜欢忙的啊，但喜欢心里面比较喜欢复杂的，就是他喜欢比较忙碌的哈，他不会散乱的哈，这种人适合修四大，因为他很忙碌，他一直在这十二个特征里面呢，他不断的巡回在观察，因为我们不会昏沉，不会掉举，他还是培养定力的，但是四大呢，他培养的定力不深的，他只能够到静行定。他只能够到静行定，但是安波念啊，出入习惯，因为他的所缘很维系，而且他只有一个点，所以他培养的定力呢，能到根本定，能到色界无色界定都可以。所以啊，他不同的方法适合不同的人，那他能成就的定也是各有不同。但是也许有一些人说，老师不关。没关系啊，我到味道地定，我修观也可以解脱啊，很多会解脱阿罗汉也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有味道地定修观得解脱，可以，可以的，没问题啊。所以如果你不要根本定，你不要那么深的定，没有问题的，你就修四大啊，修这种四威仪，它就是它的定力不会很深的， 就是精行定啊，味道地定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点定力的基础，那就可以做观啊，就可以断烦恼。所以他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，它是有很多种啦啊，就看我们适合哪一种啊。嗯，好，再来看 F 啊，那这个就是种缘九相啊，就是九种观啊。种就是坟墓的意思啊，坟场。那这个就是无事不净观啊，就是这个死尸的啦啊，死尸的。那死尸的话呢，第一个它这里就比我们汉译的详细多了啊。你看它第一个它是膨胀、青淤、腐烂啊。那你看哦，它为什么观这个青淤、腐烂这一种不净观哦？它也可以修止、修观呢？你看哦，如果按照他的经文，他是可以的啊，对不对？修止、修观也能够呢得到最后的成就。为什么这个膨胀想、清淤想、浓烂想，他也可以成就这样的修止、修观跟成就呢？这个就要分别说了，就是因为如果说这个尸体啊，它膨胀之后呢，它如果是有很多啊，偶切。是我切嘛哈，青淤啊，或者是红色的肿的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有脓啊，有总之很多种。如果它很多颜色的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很深的定的，最多只到进行定，最多啊到进行定。到了这个定力之后呢，它再回观五蕴，就是修观啊，就是看到外在的尸体，反省自己的也是如此。自己的色身也是如此，那由这样呢，才能破除这个我见啊。那当然，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就是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，比如说 B 啦哈，野兽单食，或者是呢 C 啊，血肉附着啊 ，D 无血无肉有血啊，那 E 的话呢就是无肉无血，那 F 的话呢就是剩下骨骸，对不对？剩下骨头。那到 G 呢，我们看33页哈，到 G 的话呢，它是什么？剩下白骨，剩下白骨啊，白骨。那 H 呢，就是骸骨堆积啊，就是剩下一堆骨头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变成粉末啊，就是骨头粉碎了。那这一种过程呢，它每一个哈，其实都可以成就定跟成就观。这个就是如果说它在腐烂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的专注力呢不是在它变化的，比如说你看到虫啊什么，你不要去注意那一种，你只有注意它一个颜色的话，它就可以成就深的定。比如说啦哈，它流出来的血是红的，那你不要去看它的其他的，你不要看，你只有看那个红色。那红色你闭上眼睛之后呢，它红色出现，那你就可以从不净观转到去修红片处。大家有听过十片处吗？白片处、红片处啊，就是你从这个血啊，你可以取向这个红尸体的血，但是你取了这个红之后呢，在我的印象里面就只有红色。你不要去想说，哎，看到血啊就紧张，当然不是这样嘛啊，你看到血就只有看到红色。他可以从不净观转去修十片处，或者是到了白骨的时候啊，导师的书也有啊，你观察骨头啊，你不要去观察整个骨乳的形状，你观察骨头的白色，就是一个白色的点，你取那个像出来之后呢，在我闭上眼睛，这个白色的圈圈越来越清楚，这个就是从骨头转成白片处，白骨观转成白片处。所以白片处的时候呢，它只有单一颜色的单种单个颜色。所以呢，在禅修里面呢，不管是我们修不净观还是修其他的，如果是你通达了一个之后呢，你要修别的啊，是很简单的哦，是很容易的哦。所以我们呢，禅修的时候呢，刚开始呢不用太贪心了啊，你就是选择其中一个我们相应的，你就从那边好好用功。 当我得到定力的时候呢，你比如说我修安波念，当我培养到这个静行定之后啊，那我用这个定力再去修不净观，再去修四无量心，再去修这个佛随念，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克制五盖了嘛，很容易的。那我们现在一个都没有成就的，那当然都会觉得很难哦啊。所以如果说现在我们看的这些方法啊，有哪一个自己比较相应的，就可以从这里面去学习。OK 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生念处啊，这里呢总共列了几个啊？六个嘛，哈，哎，六个，对。如果目缘九相这个算一个的话，就是六个啊，六个啊。但是通常呢，他会把 A B C D E F G H I 呀、啊，也算个别的啊。所以他有一些南传的注释书里面呢，就说生念处有十四个啊，他就是把这个全部分开了啊。全部分开，所以生念处呢，在这个念处经里面呢，讲的方法呢，它的原则就是如此啊，原则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受念处啊，受念处。那受念处呢，在这里佛陀呢就跟我们开示呢，就只有三组啊，所以它比汉译的呢少一点啊，比汉译的少一点。但是他比较容易明白啊，他说受念处啊，第一个就是要，当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观察身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观察我们的感受。那感受呢，就是有分苦受、乐受跟不苦不乐受啊。所以如果说我想从受念处下手也可以啊，有些人的感受啊特别敏锐嘛哈，他可以从受念处下手啊。我现在坐着的时候呢，我跟椅子的接触啊，我坐了一个小时，我是不是起苦受还是乐受？你可以专注在这个感受上面，如实了之，它也是属于受念处的修学啊。所以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、啊，因为这三种受是不会离开我们的，对不对？这三种受是不会离开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如果说不要修生念处，那就可以用心注意这个受念处也是可以哈。那第二组呢，就是我们去感受有爱染的乐受啊，有爱染的，就是跟五欲相应的五欲六尘呐、啊、相应的感受，就是有爱染的啊，有爱染的，不管是苦乐不苦不乐都有嘛啊。那第三呢，就是没有爱染的，就是我们不会执着五欲的啊，不会执着五欲跟六尘的，那这一种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也可以作为专注的所缘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出家啦，我们现在出家了，我们对于这些感受啊，不会那么执着了。那我们所注意的三种受呢，就是属于第三种啊，没有染着的三种受啊，没有染着的三种受啊。那所以呢？佛陀最后就说，如果我们能够专注于这些感受啊，我们同样的观察自身的内受、他人的外受，内外两边一起观，那观察感受的生灭跟生灭啊，最后呢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，就是我们只会升起有受的概念，而不会执着有一个我沙迦耶见存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修止修观，然后成就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达到受念处修学圆满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在四念住的修学啊，它在这个长部里面呢是讲得非常详细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好，我们要回向啊，请大家合掌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
愿此功德众善根，
累世冤亲同沾恩，
累世冤亲同沾恩，
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共振菩提度有情。